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六啊，在明尼苏达州发生了枪击事件啊，这个是显然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这么一次暗杀的活动吧。这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前州众议院的发言人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啊，是一位女性 Melissa Horman 和她的先生呢，被这个枪手打死了。另外一位是州的参议员啊，叫 Hoffman 啊，John Hoffman 呢，他和他的太太两人呢被打成了重伤。那么这个枪手呢，当时显然是假装成警察，还有一个自己伪造的警徽啊，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闯到这两人的家里边开枪的。这个 Hoffman 呢，算是这个参议员啊，尽管受伤，他算是命大，原因是显然这个枪手是准备要把他打死的，他身中九枪。结果没有死，哎，这个做了手术之后呢，现在夫妻两人正在这个康复之中啊，病情属于比较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那个Melissa Hoffman 呢和他的先生呢，两人就不幸死亡了。那么这个枪手打完枪作案之后呢，逃跑了。那么就在明尼苏达州，甚至全国啊，全美国都开始有了一波这个追捕的行动啊，就是发了这个悬赏，然后发了这个就是缉拿令啊等等，在礼拜天的时候呢终于落网。
这个事情啊是当今美国的一个写照，也是一个非常无奈和非常悲哀的现实，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叫政治暴力。你刚才说他穿着警察的衣服，现在网上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照片，他还戴了一个塑胶面具呢。
对对，
啊，非常可怕啊，因为那个是大白的脸嘛，没有头发，就等于是把一块塑胶面具像是万圣节似的
贴在脸上，
贴在脸上了，然后去敲门。这个事件呢，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他先去的是那个参议员的家，后去的是众议员的家。他先去这个参议员家，就是刚才说的身上中了好多枪的 Hoffman 家，他到那儿开枪打伤了这夫妻二人，这两人都活下来了，是他们的女儿打了911的电话，所以警察来了把这一对夫妻救起来。当他们意识到被击中的原来是州的参议员的时候，这警察很机敏，他就想到这个可能是跟政治的杀害有关，于是在没有接到预警的情况之下，他们先派人去到 Melissa Hartman 家去了，说看一看，大概在几里以外吧，
对，
七八里八九里的以外，说到那儿赶紧看一看，看他们是不是也受到同样的攻击。好，那么首先被打伤的这个参议员呢，是在早晨凌晨两点来钟。哇，你想凌晨两点来钟，你家的门铃响了，你通过那个往外的窥探器一看是个警察，你得开门啊，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这凌晨两点钟从睡梦中被叫起来开枪，然后差不多在三点来钟吧，他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了。
对，
然后警察就去了。哎，警察去的还真的是时候，因为当然时候是晚了啊，就是那一对夫妻呢，就是 Hartman 夫妻，众议员和他的先生 Mark 已经被打死了，可是他还在那儿呢，这枪手还在那儿呢。警察看见他了，看见这么个人穿着警察的衣服从家里出来，然后这个人枪手从家里出来以后，看到警察到了，跟警察还交火呢。
交火，对。
从这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分析到，就是警察在接受训练的时候呢，当发现被围的那一个罪犯是有攻击性的武器，他有三四把那个 AR-15 这样的枪呢，有攻击性武器的时候，可能掩护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吧。否则的话，你跟一大堆警察交火，你能活？他跑了，他还
对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跑了，跑了以后警察没抓住啊，然后呢，当然警察就比较紧张啊，原因就是说这么一个罪犯，他可以身上穿着警服，然后有攻击性的武器， 这个在如果在社会上，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呢，当时就已经开始全州范围之内的大搜捕，然后还担心他可能会跑到海外去，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明尼苏达州和附近的这个机场啊，全部就有他的照片什么的，全部就通缉就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就怕他跑出去，待会儿会讲为什么担心他跑出去，原因是他在非洲也好，在中东也好，他经常出国啊，所以呢，他就警察就说他可能有他的后路，就是做完案以后可能逃跑。就礼拜天的时候，礼拜六有人就看到他，就是穿着一个一般的服装哈，因为这个照片网络上在礼拜六的时候就已经全有了，都已经知道了。
对，叫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哎，对对，都知道了。Vance Border 哈，他都已经 Border 啊，他已经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人报告警察说是在礼拜六的时候见到过这个人。那么警方就知道他可能没有跑远啊，于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格林岛，就是他家就是这个枪手啊，他在格林岛有一个周末的度假的这么一个屋子啊，这么一个房地产吧，所以警方在那儿呢把他给逮捕了。他身上有武器，但是这次他没有和警察对峙，也没有交火，然后就被警察给抓住了。
正所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啊，他回家去了。你说这，当警察把他包围的时候，就用大喇叭向他喊话。那他知道自己完蛋了，再怎么样，你只有两个选择，出来或者自杀。
对，
你还能怎么样呢？你知道他选择什么呢？他爬出来了。
嗯，
为什么他爬出来？因为他要走出来的话，很可能会被打死，对不对？谁知道他枪藏在哪儿呢？
对，
他把枪拔出来的那一瞬间是几秒钟，而要抓他，警察得走过去啊，得近距离的。所以他为了让警察不要打死他，他这个爬出来，然后被抓住了。57岁的，刚才说叫做 Vance Bolter， 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叫做理念杀人呐、啊。因为在他的车里面，顺便说一下，他在跟警察交火了以后，他跑的时候他是步行跑的，
对 对，
他那车留在那儿了。所以警察在他的越野车里发现四个是 AR-15 的步枪，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同时，他把一个名单留在那个车里面了，就是他要杀谁。这个名单上面有哇70多个名字呢，
是
主要就是民主党的政客以及支持堕胎的人士。哎，你一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哎呦，这个是绝对的叫做理念杀人了哈。然后再一了解，哎呦，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57岁的这个人，他这个经历，非常的与众不同。就是他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他都去过，不是去旅游去了。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传教者。在1993年的时候呢，他被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教会的这种机构吧，任命为一个牧师。然后他呢有这么一些志愿，就是他专门挑这个伊斯兰国家去传教去。他认为伊斯兰教呢造成了世界很多的暴力，他的传教的宗旨是到那些国家去告诉伊斯兰教的信徒暴力不解决问题。你说今天这个结果讽刺不讽刺？他跑到那儿去告诉那个宗教说暴力不解决问题，最后他自己用暴力解决问题，家里有老婆有俩孩子，对不对？这一下也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人的经历啊，他在世界上从非洲到中东啊，这些经历和他是干什么的，这样就对他的动机有一点了解。
对，他呢是这样子哈，他在好几个这个叫做非盈利机构啊，或者说是这个也不叫慈善机构，就是非盈利机构啊，担任过就是担任过什么总裁啊，担任过什么反正领导人吧。同时呢还有意思了，他是这个明尼苏达州叫做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对，
这个委员会呢他是给州长提建议的啊，给州长州议州的参众两院提一些就是发展经济啊，创造就业的这方面的经验的。有60位就是州里边的大概比较杰出的什么商务的、教育界的、劳工界的、社区还有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首长啊，就一起参加的。这个职务60个人是这个委员会里边叫做没有薪水的，
对，
无薪的这么一个工作。 他在2016年的时候，首先是由以前那个州长 Mark Dayton 啊所任命的，后来在2019年，不是现在换了这个州长，就是 Tim Walter
Watts
嘛。
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好熟啊？
曾经和贺锦丽一起竞选副总统的啊。
他是副总统候选人。
对，那么Tim Walz 呢，也就又任命他一届啊，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劳工发展委员会里边待了2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在当地还算是小有名气吧啊，因为他在饮食行业，他在这个雀巢咖啡啊，在什么，那叫反正做肉丸的、做香肠的什么食品公司啊，
对，
都待过、啊、
Johnsonville 对。
啊都做过，而且还做的职位不低呢啊，就是这个就是主管一级或者部门主管一级的，同时他又有什么经验呢？他又有这个做保安、做警卫的这个经验，在这些公司里边呢，他还担任过这个就是部门经理、部门主任这样的一级的工作。刚才说过了，他去中东，他去刚果，他去什么加沙呀、约旦河西啊，他都去过，
对，
去那儿去
传教，
哎。传教，然后告诉那些巴勒斯坦人说，你光是仇恨，你光是用暴力，不解决问题，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你还是皈依我们基督教吧，大概是这种意思啊。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有国际工作的经验，在非洲他待了好几年呢，
对
吧，
在那些地方呢，他一直按照他自己后来发布的一些社交上的文字啊，就是他希望就是让这些人呢皈依基督，就是让这些人相信基督教，因为同时他告诉他们呢，说他会为这些人祈祷啊，这是他做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同时呢，回到美国以后，他又反向的来宣传，他就说，你看我去过西岸呐、去过加沙呀、去过非洲的这些落后的国家，他们那种选举啊，这制度都是很不完善的。你看今天我们美国有这么完善的一个选举制度，你们还不珍惜啊、所以他回到美国还鼓励民众去参加选举，还是参与政治啊等等，他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做这个事儿。而且他和他太太呢成立了一家保安公司，就我们就是说的不是提供什么大楼啊或者什么个人啊之类的这种保安的公司，他太太当然是这家公司的 CEO， 但是呢他是主要负责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巡逻啊什么的，就是给人家提供巡逻，还负责这个的，这个精力还挺充沛，干很多事儿，而且周末的时候还去传教，去教会里，他因为他是牧师嘛。但是他有一辆车，这个车呢他把它漆成黑白，就是如果猛一看像是个警车
啊，
对，他就开着这个车，在当地呢还挺有名的一个人物。而就这个人呢，他有另外的一面，他的另外的一面就是他高度的关注当今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而当然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有这样信仰的一个人呢，他也是反堕胎的，他反堕胎反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在他那个名单上是我要把某些堕胎医生给杀了，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他对民主党这些议员的仇恨的程度也是如此，就是我对你如此之仇恨，我要把你给杀了。大家知道吗，在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全美国的叫做不要国王大游行，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全美国都有，然后其实就在我们电台的楼下有个好几千人啊。他呢在车里还有那个游行的标语牌呢，我不知道他那个标语牌不要国王的这种是制造一种假象呢，因为他是反对这个游行的嘛，
对，
他是制造一个假象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现在被抓住了，那么既然被抓住的话，他就会讲出一些事情嘛，
没错，
随着对他的审问呢，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我们会知道更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稍微展开一下，谈一谈这一段时间的美国的政治暴力，尤其是对政客和对法官的生命的威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礼拜六啊发生的一个政治目的的这么一个谋杀事件啊。这个明尼苏达州的一名民主党的众议员啊，这个女性 Melissa Horman 呢被枪杀了，和她的先生两人。另外是州参议员啊，这个 John Hoffman 和他的太太两人呢，等于是被打伤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啊，就是说这个政治暴力啊，现在有点像校园枪击案一样，像病毒一样的在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开始蔓延开来啊，同时让人们感觉到这已经变成一种社会常态了。第一起发生的时候大家感到震惊，感到不可思议啊，感到不敢相信，但逐渐的它变成一种常态呢，人们就感觉到哦又发生一起，哦又发生一起，基本上就变成这样了啊。当然这个和现在美国社会的这个撕裂是有关系的，现在美国的这个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啊，相互之间的对立和仇恨的情绪呢也越来越严重，这就反映在竞选的时候，不同的政治理念呢导致竞选对手之间言辞之间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攻击性强，把对方称之为罪犯，让对方去关到这个监狱里头让他受审什么的等等啊，这些东西呢就从言语就变成了行为。你看在过去的这几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看到了多少，这还是比较大的人物呢，包括这个宾州的州长 Josh Shapiro 啊，家里头半夜的时候被人纵火啊，这个是后来进行过报道，这是政治目的的。然后这个密西根州的那个女州长Gretchen Whitmer 啊，他是被人家差点绑架，阴谋要绑架他。
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这是几年之前的事情。包括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两次被人暗杀，曾经一次就差一点，这个子弹就贴着耳边就飞过去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是报道出来的。据这个联邦调查局和有关的司法部门统计呢，说没有报道的受到过威胁、死亡威胁的和骚扰的这个案子逐年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了。
嗯，在美国历史上呢，其实政治暴力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其密度啊可能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四位总统在职的时候被打死了，还有一位受伤，就是 Reagan 总统。
嗯，
所以其实你要再看美国地上还有更滑稽的，还决斗呢，还
对
对不对？
早期的时候，
汉密尔顿不就是被 Aaron Burr 给一枪给打死了吧？所以早期还实行这个东西，暴力跟政治有时候就是纠缠在一起。你刚才数了数，其实再往前讲，亚利桑那州的 Gabby Gifford 脑袋上中一枪啊，
是
对不对？后来活下来，他先生不是与太空人嘛，对不对？2017年的时候，共和党的众议员 Scalise。不是在练习棒球的时候身上也中枪了吗？
没错，
我强调共和党，强调民主党，就是说这是两边的，就是这种暴力在两边都有发生。2022年 Nancy Pelosi 老公被锤子还砸了呢，
对，
对不对？咱们之前还想过100多个披萨免费的送家去呢，对不对？这些
那是联邦法官，
对，说到这个法官，就是你像今年的3月到5月期间，对联邦法官发出的威胁。收到的确凿的是197起，比去年10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1号，就是到这段期间的80起多了很多。就是法官受到威胁，检察官受到威胁，政客是9400起，在2024年9400起对政客的威胁。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做的一些调查。有一个人啊，他叫 Greg Landsman。他是俄亥俄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他说了一句话，让人听着心里觉得非常的麻啊。他说啊，你们都不相信，我每天起来以后，我的脑子里都会闪出一个念头，我会出现一个画面，这画面是我躺在地上流血。
嗯，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打我，可是这张画面呢，我从脑子里排除不掉，我老是想到我躺在地上。然后旁边在流血，哇！你想想，这就是现在美国一个政客，这简直是胆战心惊的活着呀。
没错，而且现在进入到网络的时代了，你有很多东西你是防不住的。尽管现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遭到枪击，这个事情已经导致明尼苏达州说是要加强对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的这种民选官员的安全保护。 但是你不可能24小时每个人家里头派两个警察看着，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你看送披萨到联邦法官的家里头也是一样，他不光是送披萨到联邦法官的家里头，他有可能送到你的家里头的，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父母的家里头去。
而且他是用法官被打死的孩子的身份往外送，这是可怕不可怕？
对，他就是实际上是传达一个信息，非常明显的这个威胁的信息，告诉你说，第一，你当心点儿，我知道你或者你的家人住在哪儿。第二，如果你做出什么不利于我们的裁决来，你等着后果吧，你看着办吧，实际上就是传达这个信息吧。所以呢，像参议员、众议员也是一样啊。当然，国会现在我是看，民主党的这个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领袖都要求国会对这个事情呢要开始认真的追究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加强对联邦法官、对民选官员的这个保护啊什么的。但是光是保护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能真实的解决问题，恐怕还是
不能从根本上，
对，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这个美国这个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双方之间的这个仇恨的情绪和两极化的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源啊。所以呢，当然要消除这样的根源，说到容易做到难呐。所以确实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就是大家减少一点仇恨。那个前段时间我就看，我忘记是谁说的一句话，他是说中东的问题哈，他就是说中东和平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他是说只有在巴勒斯坦人爱自己的孩子比恨以色列人更多的时候才能得到和平。